哈利路亚，家人们早上好！祝福所有的家人，很感恩能和家人们一起来学习属天意志的课程。我来祷告哈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四活物247真理平台，让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属天意志的课程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共同领受属天的宴席。主啊，祝福在平台上默默服侍的家人和线上线下的家人。祝福下面的时间，祝福网络畅通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下面我来分享第十课。第十课属天意志的定律已经启动，这里有五个大点，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：神的大能是机械的。关于约翰·雷克属天意志的秘密和属灵大能的秘密，你拿着两件秘宝。学习属天意志，内化到自己里面，并付诸行动。这样做，你就能保持在时刻都被预备好的状态。经上说，耶稣自己也说过，他说到那日会有许多人来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做了这个，做了那个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讲道，奉你的名赶鬼。”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那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这里面有两点，第一点，作者说我们教你的，你会有用，教给你的这些会有用，那你会行在大能里，你也会看到神奇的事发生。第二点。但到最后，耶稣可能还是会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一点，你可能不知道神的大能，但相信神的大能，因为神的大能是机械的。作者说，你今天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你看了看你的手表，你的手表上显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，这是机械的，神。设定好了这一切，我们几乎同一时间来到这里，至少你知道什么时候到这里来。这一切都是机械的，神都安排好，像法条一样，神让它运转。我们来看，摩西站在红海前，他向神呼求，神说：“你向前伸出你的手杖，分开海水。”神没有对他说：“你伸出手，让我来做。”神曾经对摩西说过：“把我的孩子从埃及领出来，带到应许之地。”神可没说带他们到红海死在那里。于是摩西伸出手来，红海就分开，他们穿过红海。然而，埃及军队呢，所到之处都被水淹没了。重点就是神的大能是机械的。来看第二点，当神给你一个任务，他期望你来完成。当摩西站在红海前的时候，他向神呼求，他想告诉神说你做点什么吧。他向神呼求的时候，那他想让神为他做点事儿，为这件事情来做。但神却告诉他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哭泣？当你看到一边是红海，另一边是埃及军队，前后夹击，那你被卡在这个两者之间的时候，其实这不正是需要祷告的时候吗？那么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然而神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向我哭祷告？为什么向我哭泣？”这时候的摩西就愣了一下，心里想：“这状况，你还问我为什么哭泣？”神说：“你手里拿着是什么呢？”摩西说：“是你的手杖啊。”神说：“你向前伸出你的手杖，分开海水。”哈利路亚！神说：“你伸出你的手，分开海水。”神并没有说：“伸出手来让我做，对不对？”感谢主，这里也有个原则：当神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，哈，他期望你来完成。这也意味着，凡阻碍你完成任务的障碍，那 都不是从神来的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。因为神吩咐你来做的，只要是神吩咐你来做的，出现任何情况，你不仅有权，而且还有责任胜过。啊，你有责任把门踢开、踹倒、砸开，不管做什么，你的工作就是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使命。哈利路亚。实际上，摩西是想说，主啊，这儿有埃及军队。还有红海，神呐、啊，你来做点什么吧。但神啊，这个不是那么说的。神说：“我告诉你什么，把我的孩子领到埃及，从埃及领出来，带到应许之地。我并没有让你带他们到红海死在那里啊。不管你做什么，让这一切发生，你来做，我会支持你的啊。”神就是这么做的，这就是神的大能，他机械的事。于是摩西伸出手来啊，红海就分开了。当他们穿过红海的时候，埃及军队也随后也跟着上来了。那他们上来之后，那就都被淹没在这个红海里面。所以重点就是神的大能是机械的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定律已经启动了啊。另外一次呢是关于约柜的这个一个运送的事情。神说：“不管谁碰到约柜都会死。”那么，当乌撒和他哥哥要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碰到了一个很陡的这个地方，地面不平，约柜开始向下滑落。乌撒试图做正确的事，他扶了下约柜，结果一摸，他就死掉了。是神说：“好了，你死定了吗？”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是神已经启动了定律，是你碰了他就会死，神不需要杀死他，定律已经启动了，也可以说是定律杀死了他。就像亚当和夏娃，神说你，如果你吃了那果子就会死，神的定律启动了，但他们还是吃了，他们的灵死了，与神隔绝。神的全能是机械的，他的定律已经启动，这一点我们要记住。如果你是一个信徒，你手按病人，他们就会就好了，他们就会好。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你所做的。做一个信徒，你可以相信你手按在病人身上，神就会医治他们。感谢神。这里面呢？还有另外一层，也就是说，作者说，严格来说，这还算不上耶稣的追随者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哈，如果你那个来看耶稣说过的话，他说：“离开我去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”那耶稣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也就是说，虽然他们医治了病人，做了这些事，他们还是在作恶。主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你可以做我们所说的事啊。”作者说：“你可以做我们所说的事，你可以把他们做对，你可以完全照着做。但当你站在耶稣面前，他还是会有可能说：‘对你赶鬼了，对。’”你确实医治了病，但我不认识你。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？这里的关键是你可以做这些事，但不要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做这些事啊！这一点一定要记住，但不要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认识神，来看第四点。第四点就是要认识神，与神建立关系。那怎样与神建立关系呢？这就需要你花时间来与神相交，还要住在他里面。耶稣说过：“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”哈利路亚！我们与神有关系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关系，啊，这关系非常的美好。 建立这种关系的好处之一，我们来看，就是我们在这关系里可以让人得一志，去释放人，能让人脱离黑暗的诠释，还能把人带入这个神光明的国度里来。让每一个这个得医治、得释放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。那么，成为神儿子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就是要让这些这个得救的人哈，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作者说，我们可以赶鬼，也可以医治病人。一旦有人把某些关系加，把某些东西加在这种关系上，那把这种关系呢作为接受能力的基础，它就不再是关系，就变成了操纵，变成了一场闹剧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全能是机械的，这很重要。我们来看第五点，得奖赏、得益处与否，在于你运行能力的时候是否有爱。经上说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"爱人如己"这一句话之内。保罗在说，如果我有信心可以移山，但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保罗是说，没有爱的信心对自己没有益处。那什么是有爱的信心呢？那就是被爱心激励行出来的信心，才会让你得奖赏、得称赞，让你得称赞、得奖赏的，就是你被爱心激励行出来的信心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6节那里说过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加拉太书这里提到的信心是借着爱来运行的，意思是说，让你得称赞、得奖赏的，就是你被爱心激励行出来的信心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你有信心，但如果你没行在爱中，那这样做的结果呢？是别人得祝福、得医治，你没得到任何益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有信心，又行在爱中，不单是别人得祝福、得医治，同时你也得奖赏、得称赞，这就你得的益处啊！那怎么才能让爱心把信心激励出来呢？那我们来看第六点，你先改变进入你内心的东西啊，就首先要改变进入你内心的东西。你想要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样子，那你就必须改变进入你内心的东西。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改变你的看法啊！你看的、你想的、你说的、你听的、你行的，所有围绕在你周围的这一切，都要改变啊！改变与神的话来对齐啊，与神的话来对齐。对神，你要保持专注。做你该做的，不要被任何事情分心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是箴言书4章23节的经文。所以呢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会说出来。我们来看第二大点，信心不同于心理认同。第一点，突破在于耶稣。无论你在哪里，要知道，你是代表耶稣去面对的，祷告时要面对神，但医治时呢，那你是面对人的啊。作者在这里举了个例子，他说当时他们没有敬拜的团队，有次的开特会，有个乐队愿意来敬拜，但他们的敬拜需要1个半到3个小时的时间。作者说："就你们犯了什么罪啊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问题？"作者说："这不是我没有这个那些问题哈，是神与我同行，我知道啊。那我会说神，咱们开始吧。我不需要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突破 在于耶稣，对不对？突破是在于耶稣，不在于你的就是敬拜的时间长短的，还有什么祷告的时间，这不在于突破，在于耶稣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时间的长短与我们的信心照着圣经真理更新了多少有关。你的心意更新了多少，从你的行事为人中就可以看出来。好，来看第三点。行事为人能显出信心和心理认同的区别。作者在这里举了个例子，说啊，你找一个人啊，让他在两个悬崖之间走钢丝，啊，他推着一辆独轮车在钢丝上走来走去，来回就这么走着，然后他开始问啊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来认为我能用独轮车再次走过钢索呢？有多少人认为我能做得到？每个人都说，当然你能做到了。他们这个人说，好吧，那谁愿意坐在独轮车上啊，让我走过去呢？大家都默不作声了。这时候有一个人说，我愿意。这就是信心和心理认同的区别。这个人有信心，其他人呢，只是心理认同。经上也记着，记载着啊，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因为人太多了，进不去呀、啊，他们就把这个耶稣所在的屋顶给拆了。拆了屋顶之后呢，这个他是为了摊子得医治哈、啊，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这个褥子呀，全部一下坠下去了。这时候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。啊，谁的信心呢？抬摊子之人的信心，啊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感谢主。所以你的行事为人，就能显明出你的信心。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，为了想要的结果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信心。那什么是心理认同？”心理认同是你认同圣经的真实性，你也认同圣经的每一点啊。但你真的这么做了吗？我们要问问啊，你真的照着圣经上所记载的话去做了吗？照着神所说的话做了吗？我们可以自己啊检查问一下。信心和心理认同是有区别的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心理认同是理论，只是你，在认知层面的认识，你需要去接受，还要在72小时内去实践。不管你学了什么，听了什么，如果没有在72小时内付诸行动的话，那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。最后呢，还会成为怀疑和不信，千万不要这样啊！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！这样，这个还会去指责别人的后果是非常可悲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属天医治的秘密第四点。属天医治的秘密中，第一条就是你要受够了。作者说，这是一场与邪恶角力的持久战。他说：“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久。”作者说，当时每当他在祷告中想要放弃的时候，神就会告诉他不要放弃，要重新投入战斗。这是一场与邪恶角力的持久战。这是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说我受够了。通常情况下需要一段时间，因为只是做了足够的工作来缓解压力。很多时候症状看起来是消失了，不知为何，但这症状又回来了。其实这都是仇敌的假象和谎言，他只是暂时退后而已。你必须把它摧毁啊！要速战速决，很快取得胜利才对。啊，不能让它变成一场旷日持久、陷入僵局的战争中。仇敌知道啊， 车队知道，如果他坚持下去，通常他会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啊，毕竟是个人，会疲劳，人会筋疲力尽啊。如果还要加上，就是当时在日常生活中加上别的打击什么的了，人他就会崩溃啊。所以呢，祷告，这个征战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一个亲密的属灵伙伴，有一个属灵伙伴，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啊，专门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为我们要做的任何事情，我们可以专门专心专时间来祷告，同心完成这件事。对疾病，你必须决定要受够了，坚决反对疾病的存在。那疾病的存在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们是属耶稣的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不能有这些东西存在，疾病不能存在。所以呢，你要向这些东西发起猛攻，向疾病、向魔鬼、向所有的一切环境对你不利的环境发起猛攻，追上去，做你该做的，继续追着他跑，直到彻底把他摧毁，不能只把他打退哈。主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。你有这权柄和能力，必能摧毁那些东西。怎么知道它被摧毁了呢？当然是完全被医治，一切都正常。这就是你受够了的一面，也就是你得胜了，魔鬼失败。”逃跑了，哈利路亚！通常你这样做个一两次哈，你的名声就会在仇敌中间传播开来，他会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。哈利路亚！这非常真实啊。我们来看第三大点，第三大点是神的旨意。第一小点，神的旨意是人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他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耶稣说：“他来是赐给我们生命的，并且是更加丰盛的生命。”那神的旨意必须是我们不被杀害、不被毁坏，我们的任何东西也不会被偷走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原则。啊，这就是应用的方法，真的很简单。第二小点，神的旨意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犯罪的是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第二点里面有一个小点啊，这第一个小点，第二点里面有一个小点，仇敌有能力。但没有权利。这里有个圣牛，有人说我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啊，我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，是我给了魔鬼权柄，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啊，给魔鬼开了门，让他进来，踢倒圣牛。耶稣已经取得了所有的权利，这权柄你不能给出去。撒旦魔鬼是非法的小偷，我们要知道，他有能力没权柄。作者说这件事总是让他就是很惊讶，人怎么会这样呢？其实这就是这个错误的教导所造成的哈，这我们也都知道。我们知道犯罪的是魔鬼啊，你犯罪也就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目的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是雅各书4章7节的经文。我们看到，你必须去抵挡魔鬼，你抵挡他，你不抵挡他，他会赖着不走。当你抵挡他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。你看。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你看这个必离开你逃跑，这肯定。当你抵挡他的时候，他知道待在你这没啥好，他肯定得逃跑，他逃命啊去。
所以你要抵挡他，你必须抵挡他，追着他打，直到把他摧毁。哦，再不允许他再回来啊，这样才对啊，感谢神。那这里的第二小点是神的旨意，肯定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啊。我们知道，耶稣拿走了仇敌的权柄，但仇敌依然有能力啊。这意味着，这个他还能做些小偷小摸的事，撒个谎骗个人，诱惑人去犯罪，这是他的这个本事。这个他若魔鬼若是有权柄，他就不是小偷了。小偷是魔鬼的本性，他不需要你给他权柄，对不对啊？他不需要你给他的权柄，他就能去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破门而入，净干翻墙、撬锁的事儿。所以呢，这里的第三小点，所以你没有权柄给魔鬼一个许可，你不是你自己的啊，你不是你自己的，你是重价买来的。作者在这里又举了个例子啊，他说他把车钥匙随手放在这个录音棚的桌子上。有个人随手拿走钥匙，到停车场找到了他的车，啊，把朋友叫来，开着这个车去兜风。当作者想要去车里拿东西的时候，发现车没了，那就只报了警。警察找到那辆车，要追捕，要逮捕那人。那人说，是我朋友叫我开这辆车兜风的。警察说，你朋友叫作者吗？那他说那不是，那你朋友没权利让你开别人的车去兜风，对不对？这个例子呢，说明你没有权柄给魔鬼一个许可，你不是你自己的，你是重价买来的。耶稣把权柄和能力，耶稣把权力从魔鬼那里拿走，是耶稣把权柄从魔鬼那里拿回来的。你要记住这一点，基督徒没有权柄给魔鬼一个许可。他会翻墙撬锁，不需要你给魔鬼一个许可，啊，不需要你去给他开门，这就是错误的教导所导致人有这种作者说，哎，很惊讶啊，为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，这是不对的哈，我们要记住。第四小点，神还会问你为什么让这事发生。耶稣说：“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我们看到捆绑和释放是从地上开始的。他的意思是：凡你释放的，凡你允许的，我就允许；凡你禁止的，我就禁止。我们来看耶稣，把我们放回到这个位置的目的啊是什么？诗篇115篇16节那里说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的是治理大地是我们的任务，也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神把地给了我们。神把亚当放在地上，对亚当说，要保护他啊，你要保护他，你要治理大地，你要充满他。你要照顾他，亚当没守好这一切，被撒旦骗走了治理大地的权柄。这正是耶稣把我们放回的位置的目的，是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在叹息，且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。那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，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意思是，你的生命已经成熟。能明白神的心意了，明白了神的心意，你就要去行使神儿子的权柄，叫一切被造之物的叹息停止。我们有权柄发命令，不允许各种坏事再发生。第五小点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。耶稣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耶稣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也是对我们，今天也是对我们说：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钉死。 信的人必有神迹奇，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也是个秘宝，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阿门。我们来看第四大点，第四大点是疾病的来源。圣经说，无辜的咒诅必不临到，所以一定有原因。这里有三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撒种和收割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是谁负责撒种呢？是你，你来决定。当你决定要种什么的时候，那你就已经知道了要收割的是什么，所以要小心你所种的是什么。心思、意念、话语、行为都是种子，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输入决定输出，种什么长什么，这是规律。如果你想改变输出的结果，就必须要改变输入的东西，就这么简单。哈利路亚。第二个原因，通常称这类事情为意外，就是一件莫名其妙就发生的事儿，你事先完全不知道。这就是攻击。其实上也是第三个原因，我们把它叫做意外，是在计划之外的。第三个原因是攻击啊，第三个原因就是攻击。这个世界本身就在败坏和堕落中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这是箴言书4章18节的经文，所以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健康。越来越，美好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帅气，哈，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灵越来越兴盛，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壮，我们是一直往上走。但牛顿和他的热力学第三定律说，一切往下，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往下降，一切都在退化，变得更糟。世界的一切都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变得越来越好，而是越来越糟。因为世界本身是堕落败坏的，地球已经被导致死亡的罪所污染，所有生命都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，往下走，证明进化是不正确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第五大点，你是新造的人。你需要的是心意更新，顺服神的话。你必须回到新造的人，认识自己的地位。新造的人会让你行在圣灵丰满中，不只是恩赐或是权柄。作者说：“我给你的是灵魂体的钥匙，身体对应属天意志，灵对应新造的人，魂对应心意更新。心意更新的结果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那神的旨意是从灵发出，魂解释，体执行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的魂必须被更新，身体必须被洁净。我们重生的时候，灵已被重造，但是灵和身体没有接触，没有直接接触。灵和身体必须经过魂才能够连接。来看第一点，第一小点啊，这第五大点里面的第一点，基督徒的进化论。我们看到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进化论中，有很多是礼拜徒，他就不是基督徒。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去背着包去教堂，然后呢，在那里待上1个多小时，有时候还会睡一觉。啊，然后背着包回家，把包墙上一挂，就等着进化吧呢。要知道，你不是进化成为神要你成为的基督徒，是神在灵里重新创造了你。你所要做的就是心意更新。实际上，在你重生的那一刻，你就是一个新的创造。我们看到大多数基督徒都在实践进化论的过程中。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神在灵里重新创造了， 你现在已是一个新造的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心意更新。第二点，更新你的思想啊，心意更新，更新你的思想，与真正的自己对齐。真正的你是你灵里内在的灵，这个身体不是你，只是看起来像你，它包裹着你的灵。真正的你是在灵里的。我们有灵魂体，体和魂是我们时刻都能感觉得到的，所以不能用你的情感啊和任何自然界的方式来接触神的灵啊，来接触这个灵。灵是神每天与我们沟通的部分，是神的生命及能力通过我们拥有时要经过的部分。啊，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说：“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啊，我们与主成为了一灵，意思是当你重生，你在基督里面是完全，你在基督里面完全了，重生的你是完美、完整、完全的，但你还需要成长，要成长，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要长大成熟。来看第三点，长大成熟的意思，就是学会使用与生俱来的东西。属灵的成熟就是圣灵的丰满和全备，在圣灵的完全中行事。要学会使用与生俱来的东西，就是神儿女的权柄、圣灵的能力、属灵的恩赐都在圣灵里给了我们。我们看耶稣，他不是靠恩赐行事，他是在圣灵的完全中行事。在圣灵的完全中有所有恩赐，如果你行在圣灵的完全中，圣灵随时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，是借着你来做，他会和你一起搭配，一起同工，这就要有圣灵的丰满和全备啊，这就是圣灵的丰满和全备。阿门。你的性格、脾气等是在你的魂里。包括啊，魂包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等各个方面，这个部分由你自己来改变。这个你就需要心意更新了。你的魂被更新之后，才会与神的话对齐，与神的灵合一。你的魂和你的灵达成一致的时候，你将看到身体的益处。你的灵必须通过你的魂才能进入你的身体，从而彰显在这个物质世界。这个时候的你，还需要给神要这要那吗？你还需要向神要能力、要信心、要恩膏吗？不，不需要。我们不需要再祈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、更多的能力、更多的恩高吧，这不需要了。这也是个错误的教导啊！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得到了就是和基督耶稣一样完全的信心，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信心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2章16节，保罗说：“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耶稣基督的信心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基督的信心而称义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。看到没？因我们是因耶稣基督的信心而称义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属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的啊。为什么啊？就是啊，这还有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并且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借神儿子的信心活着。他是爱我，为我们舍己啊！感谢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加拉太书2章20节的经文，大家都知道。这个第二啊，这个题里面的第二个，在我们的灵里也有一个思想，那就是耶稣的思想。你的灵里已经知晓一切，因你的灵已是完美和完全的。啊，第三，成为基督徒后的生活，就是要学习，能把灵里的这个，怎么能把灵里的这个心意吸取到物质领域来？这里面呢， 也还有几个小小点，呵呵，感谢主啊。第一个小小点，抛弃一切不是基督心意的想法，也就是把你的这个从肉身啊来的这些这个思想啊，反正是从肉体从世界来的世俗上来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它丢掉啊。丢掉之后呢，第二个焦点就是释放基督的心意啊，就是你魂的领域要拥抱真理啊，是把基督的心意释放出来，让你魂的领域来拥抱真理，把你灵里面的大能，就是基督的心意吸取到物质领域来啊，能够在物质领域看到神的大能，看到神大能的彰显，释放基督的心意是通过你的身体。啊，知道吧？释放神的大能是通过我们的身体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身体必须是圣洁、完全、完美的，让神的大能透过我们的身体彰显出来。让我们里面有内在的见证啊，这里面的第一小点啊，让我们里面的有内在的见证。学习神的话语，会从你的灵里吸取智慧。你就会知道神的心意，说方言是你灵里基督的心意在祷告。那这是第二个焦点，第三个焦点，翻方言是按照神的全能，因为凭着信心，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全能。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被重新创造的，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进入他的全能。第四大点啊，不，不是这个第五大点里面的第四点。基督的能力全在圣灵里给了我们，无所谓加增，不需要再去要这要那啊，再给我们加添点什么吧。这里作者这个他又举了个例子，就是他的孙子出生的时候吧，就是他们会在外面等着，看这个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，先检查，看他的耳朵啊、嘴巴啊、眼睛跟鼻子，哎呀，长得都挺齐全，挺可爱，挺漂亮的，胳膊腿啊。手啊，脚啊，都齐全哈，但是他们长大了吗？还没有，他们还是个婴儿啊。他们长大后，作者说他们会变成三条腿吗？他们绝对不会，不会变成三条腿。就是说，这就是他们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，它不会改变，只会就是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来越明白就是父母的心，越来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，他给我们举了这个例子也非常好啊，感谢神，那么神在基督里重造的我们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新造的人里面有属灵的所有功能，这个是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啊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。所以呢，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有神儿子的灵，是这个灵给了我们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在基督里的，大能不是你的，意思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。神从来没有表示过这个能力需要加增，需要增长，所以你要找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圣灵。这个能力在圣灵里，但它在基督里，因为基督拥有所有的权利。作者说，基督在我们里面通过我说话，基督在我里面通过我说，我代表他行出来。当我奉他的名说话，等于他本人在说。我们要奉耶稣的名，在他的名里行使所有的权柄。第五点，在耶稣的名里，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在耶稣的名里做。凡有名字的都必服从跪拜，因为耶稣的名字背后拥有一切。神给了他万名之上的名，他被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一个名。凡有名字的都要向这名跪拜。如果他的名字叫癌症，他必须跪拜。哪怕他没有名字，你可以给他取个名字，他也必须跪拜。甚至你可以说你没名字的那个，今天你要叫没名字向耶稣跪拜，这不在于你， 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耶稣说：“当你发话，如果他们拒绝你，他们不是拒绝你，而是在拒绝我。你奉我的名说话，就是我在说。我们和耶稣已成为一，是不能分开的。我们就是耶稣的身，我们就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，不能忽略了这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六点，小点。神的书面合约，神的书面合约是什么呢？神说：“我已经给了你一份书面合同，那就是圣经。我给了你一个约，那就是耶稣给我们立的约，一个新约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后的遗书，最后的遗书。这是他的旨意，是他想要成就的。他不仅为每个人而死，他还回来确保这些事情已经被实现了。”这就是他所成就的一切。作者说：“当我给病人按手时，他们就会得医治。我发命令别人得医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是我委身于神，遵行神的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照神的话去做。哈利路亚！”所以在这里呢，我给家人送三句话。第一句就是要委身于神。第二句，你要遵行神的旨意。第三句，要照神说的话去做。当你照神说的去做的时候，事情就会成就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暑天医治第17的课程就讲到这里。